好，感谢主。我们看到主他是信实的，他是爱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他，乃是他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啊，真的是可以一起来去仰望他。所以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然后求他来祝福啊，求他来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不离弃我们，你眷顾我们，你引导我们。主啊，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你祝福我们的讲台，你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云柱火柱向弟兄姊妹显明出来。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以建立，因为主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愿主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保守运行在你的百姓当中，愿你的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都去动工，让我们都大得益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13章，我们把经文来读一下。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我们要讲云柱火柱。好，云柱火柱。那么我们的经文呢是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好，出埃及记第13章17到22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13章17到22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
所以神命百姓要到埃及，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住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
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他们从苏哥哥起行，在旷野边的提坦法拉尼。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火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弟兄姊妹，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哈。我们看到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云柱火柱。好，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哈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好，就是他引导以色列人。那么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什么呢？我们分享了献上投生，对不对？我们就说，当以色列人呢，他们真的是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当他们就出了埃及以后，那么我们的上帝呢就开始去引导他们。我们说得了新生命就要过什么呀？就要过新生活。然后我们的上帝呢，给逾越节的羔羊给我们，让我们做生命的驱动，让我们做生命的引擎。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更新，就成长。然后我们知道说，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上帝给他们的第一个吩咐是什么呢？第一个吩咐就是献上投生，对不对？你要把投生的献给主。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要把我们最优先的，把我们最好的，把我们整个的献在上帝面前，来得他的祝福，让我们整个生命就变得不一样。而上帝给我们的逾越节呢，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逾越节是不是终点呢？我们说逾越节不是终点，逾越节是一个起点，对不对？所以上帝就带领我们，引导我们开始一个新生活，开始一个全新的更新，全新的进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当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来以后，那么上帝给以色列人这个吩咐说，你们要献上投生。然后上帝他谁先动作呢？是上帝先动作。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注意哈，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吩咐以后，从来都是他主动的，就是他吩咐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就开始主动的去做事情，他就开始带领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就看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云柱火柱。很多基督徒的印象里面说，出埃及以后第一个神迹不是这个过红海吗？我们说不，云柱火柱是第一个神迹。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云柱火柱出现的时候，他们过红海了没有啊？ 还没有呢，他们一离开埃及，上帝就开始用云柱火柱，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献上投生，要归我，你们要跟从我，然后上帝马上就开始引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看见，真的晓得这些。所以呢，上帝带着以色列人走这个旷野路，上帝给以色列人有这个云柱火柱的这个神迹，那么上帝他的美意是什么？而且围绕这个云柱火柱，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上帝他到底要跟我们有哪些提醒，有哪些吩咐，我们要今天跟大家主要来分享这些。那么在我们今天的分享当中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上帝带着以色列人是直路走过去还是绕路走过去啊？绕路。所以上帝为什么绕路？而且呢，他这里面还特别加插了一段，讲谁啊？讲约瑟的骸骨。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点要讲说绕路和骸骨他跟我们有什么提醒。第二，我们要专门讲云柱火柱这一段经文。然后第三，我们要讲说今天的云柱火柱，就是这个云柱火柱对今天的你我它有什么意义，我们或者说我们怎么看到，我们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绕路和骸骨，就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上帝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给了他们的吩咐以后，然后我们的上帝就说，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出了埃及，我们开始向前走。然后上帝带着他们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里面讲的说上帝带着以色列人是马上直奔迦南地吗？不是，上帝带着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呢？带着以色列人绕路走。为什么绕路走？上帝在这里说了为什么呀？因为恐怕走非利士人的地，跟非利士人打起仗来，然后那么大家就会害怕，就会回埃及。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上帝他给我们的带领，就是他给我们带领的绕路的智慧的时候，他给我们有哪些的提醒。我说我们先来看一看绕路的智慧。上帝带领我们，上帝会不会做愚昧的事情？上帝会不会说因为情势所迫，所以你们人的想法比较好，我没有办法，我只能采取次等的措施？不会的，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智慧的。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看一看上帝绕路的智慧。上帝绕路的智慧他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们说上帝绕路的智慧首先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耶和华要带我们走的是正路，而不是我们人以为的直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哎，这条路这样走直直的过去最快，或者这样子最容易，但是上帝经常不这样去做，上帝带着我们绕路去走，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要晓得说上帝带着我们绕路，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他为什么这样去做。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希望走直路，或者走比较容易快速的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注重的是事情。我们以前跟那弟兄姊妹分享过，到底人在事先还是事在人先，哪一个更重要？人重要还是事情重要？人重要还是事情重要？人重要。所以上帝是非常清楚人重要，人比事情重要。所以如果从事情的角度，你快快把这个事做完，但是上帝说，我之所以安排这些事情，我之所以让你经历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让你把事情做完，而是为了让你在事情当中得什么呀？得造就，得更新，得塑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带着以色列人他就绕路。我们大家读过圣经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绕了多少年？
40年。
其实如果走直路的话，多长时间就可以走过去啊？三天就可以走过去，上帝却带着以色列人绕了40年。虽然有以色列人软弱的缘故，但是上帝的美意他是要让以色列人得造就。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很多时候再去看上帝作为，你就开始分得清楚。因为我们天然是以人为重还是以事为重？我们天然是以事为重。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样子，这样子让做事情很麻烦的。你如果不这样子好快这个事情做完了，上帝却是以人为重。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说，哎，有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不带我走那条直路，为什么上帝不带我走那条容易的路，我如果是那样子我早就搞好了。但是上帝却不这样去做，为什么？因为上帝借着绕路，就像什么呢？我说讲到这里，我就想来，如果你们有去看，我以前有看那个，就我们中国人喜欢玉，对不对？你知道玉是不是一拿出来就晶莹剔透，就很好看？不是的，他拿一个原材料出来，要放到他的那个磨石上面磨啊，有的时候要磨很久， 然后他要用那个器具，以前还没有机械，都是靠脚踩的，然后磨出一个圆圆的玉出来。所以他要磨一遍就出来，还是磨很多遍呢？要磨很多遍。所以上帝也是如此，他让我们经历很多事情，其实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得造就。所以上帝经常带我们绕路，经常带我们绕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前两天有一个姊妹，因为我比较关心，我就问她，我说你的孩子，因为她的孩子也是我们那个小姊妹，好，刚刚信主，我说今年高考，说高考怎么样，问她志愿填的怎么样，她说哎呀，考的不是太理想，刚刚够啊一本线，然后怎么样子，可能原来有一些自己想去的专业可能去不了。那我就跟她讲，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们只管尽我们的本分，然后你要放心交给主，你要相信上帝对你孩子，对我们这个小姊妹的带领是最好的。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上清华北大才是最好？不是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一下子整个人就解开了。你知道有些人都到了四五十岁，他最耿耿于怀的还是自己高考没考好。有没有注意到，哎，我原来好想上那个学校没上了，所以我很难过。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需要的，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会在过程当中经历艰难，经历磨难，甚至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就没上过大学，但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会唱那首歌，那首歌里面有一句话，他不断的反复强调说，无论我遭何事，主所做尽美尽佳，我经历的事情主的意思都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会非常的感恩。那么我们说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在这里看到，这里面不单讲到上帝的绕路，还讲到一个人约瑟，讲到约瑟的骸骨。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他们要绕路而走的时候，第十九节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吩咐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上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一同带上去。所以摩西突然讲这句话，是不是摩西他在这里突然想起来了，哎呀，这个事情要交代一下，然后放在这里？不是的，上帝每一节经文的上下文都有深意，都有深意。弟兄姊妹，当约瑟的骸骨，约瑟吩咐他们，然后摩西也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给我们两个重要的真理提醒，和我们今天讲的上帝带领我们走路是有密切关系的。约瑟说你把我的骸骨带上去，表明第一个意思就是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都属于哪里？都属于我的上帝，不属于埃及的。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经常会被魔鬼欺骗，魔鬼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哈，你看耶稣都讲了人的灵魂宝贵，所以你的灵魂属于上帝，你的身体呢属于世界。约瑟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观点对不对？这个观点不对，我的灵魂我的身体都属于谁啊？都属于我的主，你知道吗？所以我这个人不单要用我的思想，我去想怎么去荣耀上帝，我也要用我的身体，用我的行动来去做，做什么呢？做上帝喜悦的事情。我不单是我的灵魂蒙上帝的祝福，请问我的身体受不受上帝的祝福？也受。所以保罗在问安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愿你们的灵魂兴盛好像你们的身体兴盛一样。所以你就明白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教为什么就不主张说一个人苦待自己的身体。你会看到我们基督教真正哪里传到哪里的时候，一方面注重你的灵性，一方面注重你要干什么？锻炼身体，你要保持你的身体，而且说你们的身体是谁的殿呢？是神的殿，你看到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讲说，我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什么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意思是什么？意思不单你的思想归给主，你的身体也归给主，让主来祝福，你看到吗？而且我们看到约瑟他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吩咐，摩西他们也照做的时候，第二个重要的真理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朝向，告诉我们一个生命的朝向。约瑟在埃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仔细去想，希伯来人在埃及待了430年，对埃及人来讲的话，所有希伯来人当中哪一个人是当时的埃及人他们最佩服的？约瑟。为什么？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到宰相，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法老说除了我们家什么都给你管，我所有都交给你。而且约瑟智慧不智慧呢？智慧。约瑟恩慈不恩慈呢？恩慈。所以希伯来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很佩服他。所以当约瑟死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其实埃及人是难过的还是开心的？是难过的。但是约瑟 给以色列人吩咐说，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上帝一定眷顾你们，我的骸骨你们千万不要留在埃及，就告诉以色列人一个，我生命的朝向，朝向哪里？我生命的朝向不是埃及，我生命的朝向不是埃及，我生命的朝向是什么？我生命的朝向是上帝应许的天家，是上帝应许的那个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所以约瑟严严的吩咐以色列人做这个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从复活的角度，如果约瑟的骸骨在埃及，是不是不能复活？其实一样复活，对吧？而且他已经死了，他的身体他也管不了，为什么他严严的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上去？其实是为了他自己，还是为了这些以色列人？为了这些以色列人，为了他后代的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呐，你们一定要记得，你们的家是不是埃及？不是。你们的归宿是不是埃及？不是。你们的源头是不是埃及？不是。你们的家是上帝，是上帝给你的添加，你的源头是上帝，我们是蒙上帝祝福的。你们将来的归宿是哪里？是上帝应许的那自由之地。其实永恒的归宿在哪里啊？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阿们吧。所以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就讲说他们因着信，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他们承认自己是什么呀？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盼望一个更美的什么呀？更美的家乡，他们盼望更美的家乡。所以约瑟在这里他的作为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这一点，我心灵的朝向不是埃及，而是上帝应许的天家，我的灵魂和身体都不属这个世界，乃是属于我的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有些人说啊，我的身体灵魂都属主了，那我还剩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属我的主，请问我的主会不会恩待我？哎，我们上帝会不会拿着他的东西随便丢，说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然后随便污秽他？不会的。我们人有没有这个软弱？人容易有这个软弱，人有的时候说我的东西嘛，我随便处置它。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一讲比如说像我们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小要理问答第一问，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安慰是什么，他上来就讲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属于我的主。所以有些人说啊，那这样子我还剩个啥？不，你的身体灵魂都属于主，主一定恩待，超过你自己。你自己有的时候会折磨自己，上帝绝不会，上帝绝不会。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特别的感恩。而且我们说，我为什么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讲，我说绕路和遗骸放在一起讲，弟兄姊妹你注意，我说绕路和遗骸放在一起讲，你去看约瑟的一生。弟兄姊妹，约瑟的一生走的是直路还是绕路？约瑟的一生走的是直路还是绕路？好绕啊，对吧？在他爸爸这么多的孩子当中，其实雅各最喜欢的是谁啊？就是约瑟。最喜欢的约瑟，本来爸爸在他身边给他穿彩衣，其他人穿普通衣服，爸爸准备好好的栽培他，没想到被十个哥哥陷害，然后被人卖到埃及做奴隶，做了奴隶，然后好不容易遇见一个波提乏赏识他，结果波提乏的妻子又来想拉他淫乱，他不干，然后波提乏的妻子就陷害他，又住了监，住了好几年，然后才高升，后来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他这一生绕得很厉害，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把绕路和约瑟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看约瑟，你看约瑟，我带着他绕路，他受亏损了吗？我带着他绕路，他当然有很多的眼泪，但是他的生命如果不绕路的话，他不是今天的约瑟，甚至雅各家就不能在七年的大饥荒当中存活，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变成安心了。哎呀，主啊，我想往东走，结果主不带你往东走，反而带你往西走。主啊，我为我的孩子向你祷告，求你祝福他，结果我祝福完了以后，我发现我孩子跟我期望的方向好像不朝那个方向走，这个时候你都有一个安心。主啊，我知道我想往东走，那是我想走的直路，但是你带着我绕的路是更好的，阿们吧。所以我所遭遇的任何事情，主所做的是什么？尽美尽佳。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就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明白的时候，大家要记得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再强调，我们以前讲过，我们说一切的捷径都是最远的弯路，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人总想走捷径，不要，上帝带着我们走的路是正路，是最好的路。 虽然跟你设想的不一样，你要学会安息，看起来容易走的路不一定是最好的路。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道路的选择上我就仰望上帝，上帝是最好的向导。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跟着向导走路，然后整天指导向导说，哎，该往南走啊，该往东走，还是听向导的话？要听向导的话。阿们吧。上帝是我最好的向导，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这个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阿们吧。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什么？走义路。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绕路和这个约瑟的这个遗骸我们要看到。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云柱火柱，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云柱火柱，就是上帝在以色列当中赐下云柱火柱。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很多人以为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一个神迹是红海分开，我说不，第一个神迹是云柱火柱，因为红海还没到的时候上帝云柱已经出来了。而且红海分开发生了几次？
一次。
一次。云柱火柱呢？云柱火柱可是陪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所以你不能，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些内容我讲得快，这个内容我反而放下来一定要专门去讲，因为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云柱火柱，这个云柱火柱对我们意义非常的重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一定要去看。那我们说我们去看这个云柱火柱的时候，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说什么呢？我要跟大家去讲讲我们再看神迹。我们刚才讲了云柱火柱是不是神迹？一定是神迹。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了，你有没有见过有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或者科研院所能够造一个云柱出来？我们能不能造雾霾出来？我们有的时候会污染环境搞出雾霾来，但能不能有人说我现在已经找到方法了，我可以在天空中造一个云柱出来？造不出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说讲什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神迹。神迹就是上帝做工的记号，而且是唯独上帝做工的记号。阿们吧。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哎，我拿了个杯子，我说这是神迹，你们信不信？你们这不是，这是人造出来的，对吧？但是云柱火柱是40年之久，天天引领以色列人，而且就带着以色列人该走就走，该停就停，该往东就往东，该往西就往西，这一定是上帝的作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云柱火柱它就是上帝的神迹。而神迹是什么呢？神迹就是上帝做工的记号。好，讲到神迹，有些基督徒是很紧张的，说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求神迹哈，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哥林多前书1:22-23，我读给大家听。这里面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你看，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你看这个经文好，而且主耶稣也说过，说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神迹给他们看。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说，你看主耶稣也排斥神迹。我说不，你注意主耶稣是不是行神迹的人？他是行神迹的人。如果他排斥神迹好像神迹不好，不是，他反对的是什么？他反对的是对神迹的错误态度。有些人是仅仅好奇心去抓神迹，有些人是拿着上帝在他中间发生的神迹去炫耀，就是这里讲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希腊人是一直以自己的智慧夸口的。阿们吧。我们希腊有最好的哲学，我们希腊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我们希腊有最伟大的建筑，最伟大的艺术家，所以他们是夸口的。以色列人说呢，你们有这些，我们有神迹，它变成夸耀的东西。我们说我们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四十年之久一直在这个神迹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神迹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弟兄姊妹，是帮助我们干什么？认识神。你不要看神迹过于看神，但是你也不要说啊、哦，因为人可能看神迹过于看神，所以神迹我就不看了。我说哇，如果神迹你就不看，圣经你没法读了，对吧？圣经里面有多少神迹？主耶稣行了多少神迹？他让哑巴开口，他让瞎子看见，这是不是神迹？你要不要读到那段经文？哦，我不看神迹，越过越过，要不要这样子？不，你为什么要看？看了你还很感动，因为你看这些神迹的时候，你就认识了上帝。哇，主耶稣让瞎子看见，告诉我们他多么怜悯，他多么有能力。他让哑巴说话，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来不能颂赞他的人，现在应该颂赞他。阿们吧。哇， 你看到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整个人啊，衣服发光啊，洁白炸亮的人都看不到，哇，他就在告诉我们说，他那荣耀的本体，将来我们要和他相遇也是这样荣耀。你这样子去看的时候，神迹就给你很多的坚固，阿们。而且我们讲，其实整本圣经最大的神迹你知道是哪个吗？整本圣经最大的神迹你知道是哪个吗？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阿们吧。你明白吗？你知道第二大的神迹是什么吗？第二大的神迹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传福音把一个灵魂从永死带到哪里去了？带到永生里去了，大的不得了。这个世界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第一大就是基督，阿们吧。上帝第二重视的是什么？第二重视的就是人，就是基督徒，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我没怎么经历神迹。我说真的吗？你有没有传过福音？传过？有没有传福音跟带人信主？有啊。我说神迹啊，你已经行了这个世界上面能，就从人来讲是最大的了，阿们吧。你能不能行一个神迹，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我们做不了，阿们吧。但是传福音大的不得了。你去看这些头，弟兄姊妹，我们是透过神迹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来认识真神。所以上帝把云柱火柱赐给以色列人，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天天提醒他，白天看见云柱想来有上帝，上帝与我同在，夜晚有火柱，有上帝的保护，有上帝的光。这个世界虽然在黑暗里，但是耶和华做我的光，阿们吧。这个时候他整个生命变得大不一样，他这个时候整个生命他就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盼望，因为他看见了上帝。这是我们说云柱火柱，我们说你要先看明白神迹。什么是神迹？神迹是上帝做工独特的记号。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阿们吧。那第二，我们说我们要去看这个云柱火柱，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以马内利。你知道这个云柱火柱，我刚才特别做了一个对比，分开红海我们回头要讲，伟大不伟大？非常伟大。但是上帝行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分开红海，而是这个云柱火柱。而且这个云柱火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之久，从没有离开他们。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什么呢？让我们想起以马内利。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就是我们新约圣经的第一页。好，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一章23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当中，云柱火柱都没有离开他们，表明一个什么事情？表明我们的上帝永远不离弃我们，他不嫌弃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说，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阿们吧。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大家读过圣经都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这40年是不是天天表现都很好？其实大多数时候表现的好不好？大多数表现不好。以色列人在旷野这40年有没有愚昧？有。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想回埃及？有。他们有一次，而且以色列人说话特别伤摩西的心，特别伤神的心。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把我们带出了流奶与蜜之地。上帝应许说要带以色列人去哪里啊？去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居然跟摩西说，你把我们从埃及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我们在埃及有肉吃的，你现在呢，你天天让我们吃玛拿。哇，你知道那种悖逆，那种故意，他们说这个话是不是故意？我在问弟兄姊妹，一定是故意。就是你越说，你告诉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然后神带你出世界是好的，他说世界美的无比，世界好的无比，你把我从很好的世界里带出来了，你骗我们。其实是这个意思，对吧？你注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有没有拜偶像？有。而且你知道那个偶像谁造的吗？亚伦造的，摩西的哥哥，那个做摩西的口，那个先知，那个祭司的第一个大祭司，居然造了金牛犊， 发生这些事情，上帝的云柱火柱有没有收回去，有没有消失？没有，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这就给我们很深的感动。40年之久，以色列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愚昧，上帝都没离弃他。我们要知道，上帝是不是喜欢我们愚昧？上帝是不是喜欢我们犯罪？不喜欢。但是上帝看到我们这些愚昧，这些软弱，他依然不离弃我们。这就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经常去税吏家，去罪人，他身边有罪人，有妓女，然后法利赛人就很不理解，对吧？曾经问过好几次，不是问一次，比如说去撒该家那次问过，在其他地方问过，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主耶稣就回答那些法利赛人，就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且还做了个比喻，他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怎么样才需要，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什么？招罪人悔改。所以医生在病人当中合理不合理啊？合理。医生见到病人嫌弃不嫌弃呢？不应该嫌弃。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所以你就知道说这真的就是以马内利。而且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个云柱火柱一直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这么多表现不好，然后上帝却没有把他的云柱火柱收走？上帝是不是双标？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双标？双标就是双重标准，对吧？啊，我对你做同样一件事情，你做出来了呢我就一直夸，你做出来呢我就不喜欢。有些老板就是双标嘛，对吧？说这个是他喜欢的下属，然后做什么都说哎，小王做的不错，那个小张他不喜欢，你这个又搞错了，那个逗点又没搞，那个句号搞错，你去回去给我改，是吧？所以我们就很难过。有些人理解上帝也是这样理解，说你看上帝，你们基督徒犯什么罪上帝都赦免，我们呢我们就要下地狱，你还说上帝不双标。弟兄姊妹，如果拿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我们说拿开了逾越节的羔羊，上帝绝对双标，阿们吧。凭什么杀以色列人就不杀，杀埃及人就把所有的长老头生的牲畜都干掉了呢？对吧？凭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吃了什么东西啊？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替我们受了惩罚，所以上帝不惩罚我们才公义，阿们吧。逾越节的羔羊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不死才公义，阿们吧。你两个人同样欠债，我有一个好朋友帮我把债还了，我得自由，你没人帮你还债，你不得自由，请问这是不是双标啊？这不是双标，这是公平公义。而耶稣是不是愿意拯救所有人？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不在上帝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之所以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他都与我们同在。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讲说上帝是因为什么引导我们走义路？是因他自己的名。所以有些人就不高兴，说又因他自己的名。我说因他自己的名，他才会永远引导你。如果因你的表现的话，就引一半就引不下去了，对吧？他就是因他自己的名。谁的名啊？以马内利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羔羊的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云柱火柱40年之久从不离开以色列人。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你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特别特别的欢喜，你就知道说原来上帝是如此的爱我，我就赞美主。原来上帝不离弃我，原来上帝不在乎我的过犯。就像保罗在新约哥罗西书2章14节说，其实上帝涂抹了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你知道钉在哪里了吗？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本来有律法的控告，本来有律法的咒诅，本来有罪的刑罚，然后上帝说这些你们都不需要担当。为什么？撤到哪里去了？钉到哪里去了？钉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了。这就是上帝的公平。所以你看不见基督就没有公平。如果论行为，很多不信的人的行为不见得比基督徒差，同意吧？所以如果论行为，你凭什么你上天堂我下地狱？我们不靠行为的，我们靠什么？我们靠逾越节的羔羊，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云柱火柱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上帝对我们的引领。 我们要看见引领我们的上帝。你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它不断的出现一个字，就是上帝领我们，对吧？上帝领百姓绕路，上帝领百姓不从那里走，从这里走，上帝在云柱之中领着他们，在火柱之中光照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云柱火柱就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带领。一个基督徒信了主，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真的像旷野一样，真的像旷野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在这个世界里面走好，一定要有向导。我前几天好像看了一个新闻，说之前有一个女大学生去无人区去自己去探险，然后死了，对吧？然后为了搜到她的尸体都要出动几千人，因为那个地方太大很难找，然后找到的时候只剩残骸了，因为在无人区里面还有那些野兽，凡是死掉的人或者牲畜几乎能吃的都吃掉了。所以如果这个女孩子有一个好的向导，至于这样子吗？不至于，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就想起来我们之前讲诗篇二十三篇，大卫一开口讲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因为上帝一直带我，我有一个好向导，我不会倒闭在旷野的，我不会被野兽吃掉的，因为上帝天天与我同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当然有些弟兄姊妹说，哎，梁弟兄，我插一句，旷野四十年很多以色列人死了，是很多以色列人死了，但是那个预表的是什么？那里面有预表的属灵意义，就是在旷野四十年要死去的是什么？死去的是老我旧生命。第二代为什么一定要出去？是你的新生命是不死的，一定进迦南地。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否则的话你说你说的前后矛盾，不，我们不矛盾。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像在诗篇的48篇好14节我读给大家听，我很喜欢这节经文。这是可拉后裔写的诗篇，说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他必做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我们的上帝一定引导我们，我们的上帝一定眷顾我们。你要有信心，我们的上帝永不丢弃你。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绕路也好，或者上帝快快的带你往前走也好，你都感恩，你都不会慌张。你知道，因为很多人我们在讲，比如说像报高考志愿也好，职业选择也好，我们一般人的观念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价值观的，对吧？这个不奇怪的，这个没什么好羞耻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生的。但是基督徒有一个生命的归正，就是我开始按照上帝的标准去看事情，用上帝的标准去看事情，不是给你加重担，而是使你得自由。因为真理使人什么？得自由。然后你再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就不那么纠结了，我就不那么焦虑了。上帝这个时候带我，我原来以为我一下能跨一公里，结果上帝只带我走了十米，我也感恩，对吧？我以为我的职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应该飞跃，结果上帝没让我飞跃，我知道神的意思也是好的。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我就稍微讲一点点，我说我讲两个见证。哪两个见证？我讲一个，我讲我们自己家庭的见证。因为今年正好是我们家庭全职侍奉十周年，十年前的时候我们开始说我们从广州，我们辞职，我不再做在美国公司，辞去在美国公司的工作，我们一家一起去郑州去服侍。然后去郑州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其实我们祷告了五年，因为05年我们就开始有感动，说主也许带我们要全职专职服侍，然后就祷告。然后到那年主引导，包括家庭啊，包括我们原来在广州的教会等等，这些印证一一的都印证好了，我就辞职，我们就准备过去。准备过去，其实你知道，虽然有这么多人，还是会软弱的，就像基甸一样，上帝跟他说了话，他还是要看一下干尸羊毛。所以基甸看干尸羊毛，他不是说他求神迹，而是说他要得印证。然后我记得那时候辞职了，然后我们准备走，那我那时候工作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有同事就拉着我说，哎呀，趁着你走之前哈，跟我一起去拜访客户。我就跟他一起，我记得很清楚，跟我们广州办公室的同事一起去深圳拜访客户。去深圳拜访完客户，然后他开着车过去的嘛，然后我们就开车回来，走那个高速公路绕着山走。走到山边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我往窗外一看，哇，看见一个云柱， 就是一个云呢，一般的云不是一片一片的，那个云像一个大漏斗一样，然后呢下面就是哇，我说云柱，我那个同事一看，哦，这个云好奇特，他不明白，因为他没读过圣经。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感动，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印证，他有云柱带领，所以我们只管往前。我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拿个普通手机拍了个照片，那个手机还没保留下来，照片还没保留，如果保留下来今天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真的像一个漏斗，然后上面就这样下来，然后在山边，然后绕着山走，还看见好几次，一直看到。我说主，这是你告诉我，你必与我们同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 你要知道，当我们去仰望主，主就这样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又有很多的艰难，对吧？因为今年疫情的缘故，各方面的影响，但是我们相信主，他是信实，他必带领我们，阿们吧。那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见证。我要讲第二个见证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辅导我们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很爱主，很想服侍，但她丈夫呢还没信主，所以对姊妹的服侍很不理解。所以我就这个劝勉我们的姊妹，我说你的热心主一定是喜欢，但是你要相信一个，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上帝的意思比你的意思更好。所以我说鼓励你，像你如果你要专职服侍，一定要得到丈夫的同意。那我丈夫怎么可能同意？我说丈夫如果没同意，说明时候还没到。上帝不仅仅要得你，还要得什么？还要得你全家。所以他听了很感动，我说你不要让你的丈夫误会你，结果就导致说你一边工作一边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参与服侍，主心依然是喜悦的，阿们吧。如果主带领你说要你全职服侍的时候，一定不会出现说你的丈夫在家里气得简直不得了，然后误会上帝，离上帝更远。相反，我们相信上帝会有其他奇妙的带领。这样子从服侍的角度是不是绕路了，弟兄姊妹？绕路了。他本来现在我就可以，现在不行，我还要啊不专职服侍，我要兼职服侍，但是绕出来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带领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引导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每个人信主，我们有时候也很感慨，我们说哎呀，如果我也是七八岁信主就好了，对吧？如果我呀，有时候我们看了年轻的弟兄姊妹，哎呀，十几岁就信主了，哎呀，如果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就信主就好了。我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是刚刚好的。上帝知道这个人应该七八岁信主，那个人十七八岁信主，这个人二十七八岁信主，那个人四十七八岁信主，还有我们之前传福音还有八十多岁信主的，阿们吧。上帝知道。所以你当你这样的时候，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遗憾，如果越早信主越好，当然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意思，神的带领是什么？是好的。神的带领是好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鲁迅先生曾经讲一句名言，他讲什么名言呢？他说世上本没有路，然后呢因为走的人多了就有路了。所以世人看路是怎么看呢？是看走的人多不多，有没有人踩出一条路来。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路呢？我们基督徒是看有没有上帝带领。如果有上帝带领，哪怕周围都是旷野，但是真的有一条路。如果没有上帝带领，在人看来是康庄大道，但其实他属灵的真相却是荆棘满布，阿们吧。你这个看见不得了啊，弟兄姊妹，因为你能看向导，而且看那个万无一失，看那个充满恩慈充满能力掌管万有的主。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真的很多事情你都安息了，很多事情你的看法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看，你去想的时候，你就更多的欢喜，更多的感恩，更多的喜乐，阿们吧。因为我的上帝带领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变成一个这个世界上面在人看来是矛盾但其实是奇妙的存在。基督徒是很坚持的，只要是合乎真理的事情，只要是上帝带领我做的事情，我要坚持，我不妥协。但是基督徒呢又很灵活，你看主耶稣说这城逼迫你，主耶稣怎么说？你就在这个城等死，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主说如果这个城逼迫你，你就跺一跺脚上的尘土到另外一个城去。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上帝引导我，所以我是坚持而不是固执，我是灵活而不是诡诈，阿们吧。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就是上帝，他带领我。 你去常常在上帝面前呼求他，他就这样引导你，你生命就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这个云柱火柱，这个云柱火柱其实它的意涵很多，我们就从三个方面，一，它是个神迹，我们看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看见上帝，二，是吧？第二，我们说什么呢？这个云柱火柱表明什么？上帝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他与我们同在，永不离弃我们。第三，我们说我们看见云柱火柱，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是引领我们的上帝。旷野原来本来没有路，但因为有了主的带领，就有了一条真正的路，是正路，是圣路，是义路。阿们吧。你去看这些都是对今年我们的基督徒，我相信意义非常的大。今年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变化太大，对吧？你这个时候仅仅靠你的经验不行了，弟兄姊妹，很多经验今年都不适用了。你要靠什么？看主。你如果学会了看云柱火柱，你就成为真正的卓越者。就像我们上次说，我们把我们最好的献给主，就会从优秀变什么？变卓越。因为献给上帝的都是他祝福的。当我们有上帝引导我们，在人看来没有出路的地方，他会带我们走一条路出来。阿们吧。所以祷告主，寻求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看一看今天的云火柱。你会看到经文当中讲说，日间以色列当中有云柱，夜间有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旧约的时候好羡慕他们，你们会不会羡慕？我觉得你看他们有云柱，他们有火柱，我们今天呢，我们出门呢，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你还看了一次，我那次就看了几眼，后来就没有了。我又不是说坐着火车一直一个云柱在那从广州一直走到郑州，然后我们从郑州回广州也不是说一个云柱一直带着我们走回来。那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这个云柱火柱对于今天的我们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真的要去思想。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讲三个方面。哪三个方面呢？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是更美的云火柱。你说梁弟兄为什么讲圣经是最更美的云火柱？哎，大家弟兄姊妹你们注意一件事情哈，云柱火柱这个神迹一直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时候，多长时间？40年。40年之后，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云柱火柱就没有了。云柱火柱就没有了。所以，上帝是不是更喜欢摩西？对约书亚有点嫌弃他，所以到约书亚的时候就不给他云柱火柱了呢？不是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就明白了。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好，约书亚记第一章，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有些学门训的弟兄姊妹呢，这节经文是会背的，好，你会背你可以试试背，然后呢不会背的呢我们可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好，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注意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这是约书亚接了摩西的班，开始带领以色列人，上帝给他吩咐，这是其中一个吩咐的重点。然后上帝吩咐约书亚做什么？说你要干什么呀？你这个律法书怎么样子啊？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你注意我们刚才讲说，那个云柱火柱离开以色列人不？不离开。白天是什么？云柱。夜间呢？火柱。然后上帝对约书亚的吩咐是什么？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你要什么？昼夜思想。所以你就明白了，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转那40年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以色列人手里面有没有圣经啊？旷野里面的时候还没有呢，因为创世纪的作者是谁？是摩西。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生命记，这叫摩西五经。这五卷书都是谁写的呀？都是摩西写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成文的圣经，虽然他们有口传的信仰的历史，但是他们没有上帝默示的无谬的圣经。所以那个时候上帝带领他们就用什么？ 云柱火柱。但是当摩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摩西五经就是我们圣经最早的五卷书已经写出来了，上帝就说好了，现在你们不需要云柱火柱了，因为我赐给你们个新的云柱火柱，是什么东西啊？圣经，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说我们说圣经其实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云柱火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新约基督徒比旧约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更幸福呢，还是更不够幸福？我们是更幸福。为什么？因为约书亚那个时候他们有几卷圣经啊？只有五卷。到了大卫的时候多一些，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有了全套的旧约圣经，而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有旧约新约全部的66卷圣经。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上帝有没有对我们另眼相看，歧视我们？没有。上帝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的时候给他们云柱火柱，对于我们上帝不再用云柱火柱，因为他给了我们圣经。阿们吧。而且云柱火柱是一个神迹，圣经里面的神迹有多少啊？千千万万。阿们吧。圣经本身也是神迹，对不对？云柱火柱是40年之久，圣经前前后后从摩西一直到最后一卷圣经写成，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这1600年的时间，40多位作者写成了66卷书，这66卷书彼此之间互相一点矛盾都没有，这是不是神迹？只有上帝能做成，没有其他宗教没有这样的事情了，对吧？佛教有没有他们的经书1600年形成？没有的。我们上次讲了古兰经他们为什么不翻译，他们说不能翻译，因为不翻译的时候大家阿拉伯文很多人都不懂，大家只是安拉很伟大就好了，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英文，大家会发现古兰经前后矛盾，所以不能翻译，不能翻译。我们呢，我们翻译成2000多种文字给大家去看，这就是。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想看见云柱火柱，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每天读圣经。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说你早晨要读圣经？因为那个是你的云柱。为什么鼓励大家晚上要读圣经？因为那是什么？那是你的火柱。你晓得了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只要跟着云柱火柱走，他们在旷野里也不会迷路。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很迷茫？因为读圣经读少，甚至有时候没读圣经。我们时间一紧张，首先把读经时间排除掉。你搞错了，你不能把最重要的先拿掉，你应该拿掉的先不重要。阿们吧。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富翁坐船，然后呢带着他的资产，带着很多的钱，然后还有压舱石压舱的沙袋，遇见风暴了，说要把一些东西丢下来，先丢啥？先丢黄金吗？还是先丢压舱石啊？肯定先丢压舱石。但我们基督徒很古怪，我们基督徒一遇见事情先丢最宝贵的，先不读圣经了，最近很忙啊，这个先不祷告了，最近很烦。哎，你搞错了，这是你最宝贵的，这是你最有利的。包括我们教育孩子，我们讲，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孩子，你知道你有一个优势，是你们班最优秀的学霸也比不了的，你有圣经，你有圣灵，你常常读圣经，有上帝指教你。哎，有哪个家长这么厉害，能够请到全世界最好的家教？就算世界首富也不见得吧。但是你呢？你有最好的老师。阿们吧。你有最好的圣经，所以你不要搞错了，对吧？同样像今年大家都知道经济紧张，经济紧张的时候你先砍什么？我们先砍奉献。不，你献给上帝的，上帝说你试一试我，如果你用什么良器量人，我就用什么良器量给你，我要让你上尖下流连摇带按的我加给你。阿们吧。你当经济困难的时候，你要保证你那个投资收益率最高的你不要动，对吧？你要把那个亏损的你要动，同意吧？你投资给上帝的不应该是你先动的，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说回，再说回圣经，你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今天多为难，我一定要读圣经，哪怕我只能读5分钟我也要读，哪怕今天圣经不在手里，我也要在心里默想神的话语，我一定要看见上帝的什么 云柱火柱，这样子我每天的生活都有定向，我每天的方向就在上帝的指引之下，有一个好向导，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基督就是云柱火柱的本体。因为我们说今天的云柱火柱，对吧，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刚才讲了云柱火柱，它我们刚才说除了它是神迹，它一个重要意义它是以马内利，还有一个什么，上帝带领我们。以马内利我们还读了经文，那个经文在哪里出现的呀，在主耶稣身上，是吧，童女必要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阿们吧。而且谁带领我们呢，我们还想来，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两段，大家都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先翻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好，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好，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啊，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牧人是要带领羊的还是要不理羊的呀？带领的。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然后再往后翻，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哈，因为好牧人这一段有蛮多的，我们不全部读，大家回头可以看。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来读第六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弟兄姊妹，你记得我们刚才讲的，在旷野里面谁是路啊？上帝就是我们的领路人，上帝就为我们开路。而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就是你们的道路、真理、生命。”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云柱火柱，其实最好的、最真切的，也是最丰富的，就是默想基督。你越默想基督，你就越清晰的去看见，越清晰的去知道。所以我以前那时候刚信主说，也是圣灵的感动和引导，那时候就去书店，我们广州那个有个以撒书店，我们就去买书。我记得那时候买了一本书叫做《跟随他的脚踪》，就是他就指的耶稣。然后里面其实他一上来开宗明义就讲什么，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件事情耶稣会怎么做？这个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你知道吗？遇见这样的事情耶稣会怎么样，比如说你想发脾气了，耶稣会不会发脾气？耶稣如果不发脾气他怎么做，对吧？耶稣会不会生气呢？哎，耶稣也会哦，他有义怒，对吧？哎，这件事情我很沮丧，耶稣如果遇见这件事情他怎么做，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就是上帝给你的云柱火柱在指引你，因为基督就是云柱火柱的本体。你读圣经一定要读到基督。我跟你讲，我就做一个比喻，我说圣经里面所有的经文，一段一段的经文像小溪流一样，所有的小溪流它都流向一个地方，哪里呢？耶稣基督。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有的经文又是从一个地方流出来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做耶稣基督。阿们吧。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有一个解经家，他就讲，其实不只是一个了，很多神学家都这样讲，他说如果我读一段圣经我读不出来基督，这个我的目的还没达成，我一定要从那段圣经当中读到基督。那是不是强来？不，我呼求圣灵，圣灵引导我，对吧？主耶稣说过，我差一个另外的保惠师来，他要叫你们想起我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来了是要荣耀基督的，阿们吧，是要高举基督的。所以你读经越来越多的读到基督，你就越来越多的看见上帝给你的云柱火柱。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今天的云柱火柱，第一你要阅读圣经，第二你要仰望基督，要效法基督。那我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我说我们要信而顺服就必看见，信而顺服就必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上帝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也是教会，我们上帝的教会最婴儿期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用肉眼能看见的云柱火柱，但是他们也要凭信心。 但是到了我们新约时代，上帝给我们更重要的就是你看事情要凭着信心去看，你不凭着信心你穿不透旷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凭信心，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看到是它的荒芜，看到它对我们的敌视，看到是它的贫乏，看到的是它的丑陋。但是当你凭着信心的时候，你能看见属灵的云柱火柱。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用信心我们去看的时候，你去读圣经，弟兄姊妹，读圣经就像我们讲，我们鼓励大家读圣经，你读圣经要先要养成读圣经的习惯，第二你要进一步，进一步什么？凭信心去看。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呼求上帝，就像那个父亲到主耶稣面前来一样，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子啊？求主帮助，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读你的圣经的时候我用信心去读。你用信心去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你不用信心读，读出来都是知识，但是当你用信心去读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的应许，你会看见不一样的东西，你会看见这个道活了，这是生命之道，阿们吧。你看我就举个例子，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的时候，因为去读也蛮喜欢读书，那个有一个很伟大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好，他写历史研究，我那时候看，我说好了不起，这个人知识太丰富，他在他的书里面他也讲圣经，他也讲基督教。那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宗教学家，他们也研究圣经，甚至有些人对圣经很熟练的，你讲什么经文他马上也知道是在哪本书里面的。但是他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他们读都是知识，他没有用信心，他没有这个信心去读。我们用信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应许，这个不是仅仅给以色列人的，这是给我的，这个话不是仅仅讲给保罗听的，也是讲给我的。你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当我们运用信心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能看见上帝的云柱火柱。当你运用信心来到教会里的时候，你能看见云柱火柱。弟兄姊妹，教会有没有缺点？传道人有没有缺点？一定有了。梁弟兄有没有缺点？有，肯定有，你不要讨好我，我一定有缺点，对吧？我们很多时候你不用信心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教会的缺点，你看到的是全传道人的缺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当你这样看的时候，这个人造就不了你，因为你满眼看见都是缺点。但是当你运用信心的时候，哎，主把我放在这个教会必有美意，阿们吧。当我运用信心的时候，主让我听这边讲道必有美意，而且再扩大，上帝让我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上帝把这个孩子放在我这个家庭里必有美意。我以前跟一个姊妹讲过，我们这个姊妹她原来很艰难，很艰难什么呢？她不是觉得孩子不好，她觉得自己不好，她觉得我这个孩子跟着我这个很糟糕的妈妈她受苦了，我好多事情做不好，我就很羡慕别人那个妈妈，人家做得那么好，所以甚至跟我讲的时候就流眼泪，就很难过。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弟兄姊妹，我说姊妹你不要搞错，上帝不会做错事，这个孩子生在你的家里，你做他的妈妈，因为上帝恩慈怜悯不做错事，他生在你的家里你一定最合适做他的妈妈，他也最合适做你的女儿，你不要听世界上的声音。所以他一下子就释放，真的吗？我说是啊，我们有问题，上帝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但他的意思是好的，阿们吧。但这个看见是怎么看见的呢？不是知识，是信心，阿们吧。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遇见的一切的事情，包括你一切的不如意，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都看见了云柱火柱，你这个时候是大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被上帝所带领，他们就开始走旷野的路，不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意思。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顺服是什么呢？顺服就是我们讲，我们以前讲到时候也跟丁总没讲，你知道我们顺服是什么意思？我们顺服的意思不是我做了一大堆计划然后交代，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做计划，你先注意听，做了一大堆计划交给上帝，上帝请你签名你要同意我的计划，我要这样去做。顺服的意思不是这样，顺服的意思是拿一张白纸，我签了名交给上帝，主啊求你，你写我都听，你知道吗？有没有计划？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后者有没有计划？你说交了白纸了哪有计划？有，后面的计划是我 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圣灵引导感动我写下来。前面呢是我自己写完了要求上帝通过，不一样的，阿们吧。你求上帝教导你，上帝会不会不教你？一定教你，阿们吧。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这是主应许的。那我很多问题，我后来发现我当初做的计划也有问题，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问题。关键是你在上帝面前求过，上帝就给你计划，阿们吧。这就叫信而顺服。当我们在上帝面前信而顺服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用信心，包括对我们今天的讲道，你要用信心去看。我相信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上帝会借着我们今天的讲道成为你这段时间的云柱火柱，让你去看见，让你去知道一些你原来看不见原来不知道的东西。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讲道我们就结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靠着你的血，我们的上帝就永远与我们同在，永不丢弃我们。主啊，你也是我们的云柱火柱，我们仰望你的必不致羞愧。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是祝福我们的主，求你就祝福我们今天的讲道，让今天的讲道成为众弟兄姊妹的云柱火柱。你让我们凭着信心看见你的美意，晓得你的带领，我们就凭着信心在这个世界的旷野当中顺服你的呼召，一步步向前走。主，祈求你加恩，祈求你赐福。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我们的软弱不能胜过你的带领，我们的软弱不能胜过你对我们的保护，我们的软弱也不能胜过你对我们的光。你必把光照在我们里面，你必把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求主加恩赐福，引导我们的教会，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